接下来一起浏览两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我今年72岁了，过去为中共做了40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退休后每个月给我可怜的15元所谓补助，长期的基层工作弄得我一身是病，要不是我自己的几个儿女，我可能早就死了，中共却根本不管我，典型的卸磨杀驴。从这里我看清了中共的本质，在此郑重声明退出中共，同时我也当着我子女的面烧掉了所有原来中共发给我的所谓荣誉证书、党费本及其他与他有关的一切资料。声明人朱炳焕。我是老党员，知道共产党的许多龌龊、腐败的恶心丑事，所以走到哪儿我就骂他到哪儿。现在我又知道了三退，立刻声明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今后我走到哪儿还要把他做的那些事说到哪儿，还要劝三退到哪儿。声明人朱处，来自北京。接下来一起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我是西安的大学生，今年大四了，临近毕业居然阴差阳错地入了党，实在不应该啊。久评共产党阅毕，幡然醒悟，好似从一个沉睡多年的梦中醒来了。从小我就是少先队员，初二入了团，大学期间又被同学选成入党积极分子，现在转正成了党员。看过九评之前，只是觉得共产党的所有组织、所有活动、所有党课、所有会议都太过空洞，太过形式化，从来不讲实质性的内容，觉得很浪费时间。看过九评之后，想想自己竟然被骗了这么多年，真的很气愤。我气得摔了很多九评来发泄心中的愤恨。如此恶毒的邪灵毒害中华民族91年，我们居然还每天歌颂他，实在是不应该。印象最深的是中共在南泥湾种鸦片毒害中华儿女，还有3年饥荒饿死约4000万中国人，当然还有文革的灾难，这些都让我这个90后重新了解了历史。虽然暂时还不能去向校党委提出正式的退党申请，但我退党的决心是坚决的。刚入党2个星期，现在发表声明，坚决退出中共这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声明人王青，来自陕西西安。接下来一起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本人从上海武警部队转业，在职期间从事押送三无人员的工作，在那样的环境下，我看到了很多外人看不到的共产党邪恶的一面。对待那些善良的、为事业、为生活所迫、奔波在上海找工作的农民兄弟无比残忍。看到那么多兄弟姐妹们在押运期间遭受不人道对待，我却无能为力。共产党的邪恶本性，我确确实实地体会到了。看了九评后，我决定三退。本人愿意在家庭安全的前提下做出努力，希望这个邪恶组织早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消失，让正义与善良回归这个文明古国。声明人何己，来自浙江省。接下来一起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本人是当兵时入党的，是有28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我发现现在共产党已经全体腐败，不管他党章讲得多好，上面制定的政策怎么样，其实只是一个宣传。老百姓现在心里都明白，没有不骂共产党的，他已经完全失去民心了。举个例子，共产党说为人民服务，现在到处征地，被贪官层层盘剥之后，有的地方给拆迁户的补助只有200块人民币，大家上访要求再加200，当官的理都不理。老百姓没法活，也没处说，只好集体卧轨抗议。抗议的要是青壮年，他就给你来动动武。所以老百姓现在学乖了，只能组织老太太、老大爷们去。中共党章规定3个月不交党费就算自动退党，实际上现在根本没有执行。我看他们也不敢执行，否则少说中共党员有1半人都退党了。我在看了九评共产党后，觉得这本书真是点中了共产党的穴位。我还待在这个组织里干什么？本人在此声明退党。声明人洛杉矶华人单先生。接下来一起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 我来自重庆，在大纪元网站上看到九平共产党沈阳苏家屯事件，我绝对相信。我在14岁不懂事的时候，曾经因为打架伤人被投入重庆江北毛家山少年劳改营劳改5年。1993年7月26号，我刚进劳改营2个月，就亲眼目睹了在劳改营干部的怂恿下，一天有2名少年犯被活活打死。在随后几年中，我不断看到有少年犯因为生活条件、劳动强度被迫跳楼自杀的。少年劳改营6中队有个来自重庆渝中区叫简东升的少年犯，曾被关在非常潮湿、棉被都能挤出水、24小时不见五指、1.几个平方的禁闭室里，精神失常了。我也被关过15天这样的禁闭室，出来以后就患上了关节炎，还由于卫生条件差，得了结核性胸膜炎。那里得肺结核的少年犯不计其数，但很少有人被批准保外就医。而劳改营干部虐待少年犯，用锄头挖断少年犯的腿，还公开索取少年犯和家属的钱财，或者以减刑和假释为诱饵，骗取少年犯的家属，比如姐姐、表姐，甚至母亲上床。我当过少年犯的大组长，不可想象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这些事在我心里造成很大的障碍。今天我成为社会的普通一员，我要求退出共产党，是为了让以后那些一时失足的少年犯不要再过着魔鬼般的日子，也希望广大的老百姓过上自由、民主、富有的生活。声明人周氏，来自重庆。
岁末年初是人们举家团聚过新年的传统日子，而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和异议人士仍被关押在中国各地的监狱里备受折磨。外界呼吁为高志胜等维权人士寄出贺卡，网民们也表示近期内会有寄贺卡行动，表达声援的同时更让狱中的维权人士感到关切与温暖。
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在网易微博上呼吁，每逢佳节被私亲，很多为中国民主、法治及社会进步而努力的人士因司法迫害被抓进了监狱，失去了自由，并与亲朋共同忍受着痛苦。这些人与普通刑事犯有本质的区别，他们被尊称为良心犯。中国新年将至，请为这些在押良心犯邮寄明信片或信件，送去敬意与问候。虽然这条微博很快就遭到删除，但邮寄贺卡给被非法关押的异议人士已经成了网民们的热门话题。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在推特说，圣诞节和新年就要到了，寄张明信片问候一下远在沙漠领域中的高志胜。许多网友热烈响应，表示要付出行动，并大量转发高志胜的收信地址。被称为中国良心的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2007年被中共当局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而关押高志胜的沙雅监狱以管理黑暗出名，且地处沙漠边缘，气候极为恶劣。最近高志胜的家人收到了一封信件，信末以手印落款，信中要求高志胜家人都不要去探望他。而在美国的高志胜妻子耿和12月21号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无法相信这封信是高志胜的真实意愿，外界怀疑高志胜是否安然无恙。
我在最近一点消息没有，因为联系不上，我一直在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嘛。这个人在说是人之常情嘛，可是我们就这点要求就达不到我们的，我能有什么诉求？没办法。
胡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给高志胜寄明信片是一种方法。最起码那些还有良知的狱警，他们会对高志胜律师多一份尊重，多一份内心的敬畏。胡佳曾于2008年到2011年期间被非法监禁，亲身体验过政治犯身处的残酷监狱环境。他认为，当外界表达对中国政治犯关注的时候，无论是电话还是外交照会、媒体报道，以及律师的介入、公众的呼声，还有邮寄明信片、贺卡等，都是在声援他们。
所有寄给政治犯的明信片，政治犯本人都收不到，当局肯定会收到。就好像是说，你到他的沙雅监狱的门口去举牌抗议，表达对这个 被羁押者的这个意见人士啊，维权者的支持啊，这些来自于就是海内外各地的这种温暖的话语嘛。第一呢，他会感化这个，就是说那些监禁你的，比如说监狱警察呀。第二呢，也是提示当局有那么多的人在关注着你，他们就在这个事情上不能轻举妄动。
胡佳希望网民也能够在新年之际给狱中的意见人士，包括谭作人、曹海波、陈科贵、苗晓、陈曦等人继续贺卡。最近贵州异议人士陈曦的家人透露，陈曦在狱中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而且毫无理由地被狱方抽了两次血。陈曦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0年徒刑，至今已经入狱1年。陈曦的朋友独立参选人魏忠平打算给陈曦邮寄明信片表达关注。
我希望他们在那个地方能够这个身体健康，你知道，能够 早点出来。
魏忠平同时表示，民众向监狱内的异议人士邮寄明信片，也是消除对中共恐惧的一种做法。另外，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奇认为，这么多年来，中国大陆维权人士能够坚持到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有海内外各界的共同关注。黄奇希望给予为维权而入狱的普通民众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朋友们更多关注，鼓舞他们最终早日走出监狱。
多家大陆官媒连续发文，高呼加强互联网监管。与此同时，被一部分中国网民用来翻墙的虚拟个人网络 VPN 服务也连续遭到了中国互联网防火墙的封锁。专家建议网民可以用无界浏览或自由门翻过网络审查，因为这两个软件研发的核心目的就是要帮助中国网民通过网络封锁，因此会不断的更新。
中国喉舌人民日报从18号起连续刊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等加强对互联网管理的相关文章。美国之音报道，有很多外国 VPN 提供商最近抱怨他们的伺服器在中国受到封阻。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在有5亿3800万的网络用户远居世界之首，还有一部分的网民是借助虚拟专用网 VPN 这个梯子来翻越防火墙，浏览中共当局不让老百姓看的所谓敏感信息。动态网公司总裁比尔夏介绍说， VPN 本来是公司用来上网的工具，因为中共的网络封锁，有些人就把它用作翻墙的工具。从技术上来讲，因为服务器商提供的 VPN 服务并没有针对网络封锁做特别的开发，它的网络地址都是比较固定的，因此中共要想对 VPN 封锁是比较容易的。不过比尔夏建议网友可以使用无界浏览和自由门软件来翻墙，这样一般不容易被封锁。
对于无界浏览和自由门呢，这个软件本身的核心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帮助中国的网民突破封锁，那我们不断的在做新的开发，近期的话呢还是会再推出新的版本。
大陆权力运动组织发起人胡军表示，他一直使用无界浏览和自由门，因为翻墙效果很好，因此他也建议大家试试。
现在上网有几种软件，一个就是无界和那个自由门。自由门我们通常叫鸽子，自由门比较好用，速度也比较快。
曾经在北京今晚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主管的雪鹏说，他们公司就是用 VPN 上网，每当敏感的日子就会遇到干扰，这时候他们就会使用无界上网。
现在呢，中国这个网络长城啊，加强了对 VPN 的控制，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正常业务。事实上，这种干扰在过去的这一些所谓的敏感日啊，也经常会碰到。我们为了正常的工作吧，就会用一些其他的翻墙软件，比如像动态网啊、无界啊这些软件。这些软件呢，有时候比我们自己公司的 VPN 还要好用。
另外，中共18大后，新界领导人似乎对网络监管有所改变。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正富因淫乱视频在网络被曝光后遭到免职，而广东厅官给二奶写承诺书也是消息被曝光后遭到调查。有些人觉得微博开禁了，中共似乎有所进步。但是美国之一援引新闻业者安替的话说，这只能说明微博正在成为中共媒体的一部分。安替指出，微博庞大的审查队伍仍然在密切监视中共对中国最高领导层的讨论。 他们依然会按照北京的意思过滤掉所有被视为威胁党的内容。
我认为那个美国之音这篇报道啊，讲得非常明确，就是中共的这个新领导班子呢，他仍然不会放松网络监控的。这也再次让那些对中共还抱有希望的人啊，特别是对这个新班子抱有希望的人明白，不应该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中共这个政权的它的本质和走向是由它的制度决定的，不是哪个人或者是中共内部一些有开明思想的人能够决定的。
网络作家吴建国还指出，中共的一党独裁决定了它的邪恶本质，只要中共存在一天，网络就不会真正解禁。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纽约台湾会馆举行中共解体研讨会，多名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民主人士演讲，展望2013年中国的局势。
在研讨会上，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易容和李大勇，民主大学校长唐百乔，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著名诗人黄翔等人分别演讲，展望2013年中国反抗迫害、解体中共的形势。唐百乔认为，不能对中共的任何领导人抱有幻想，因为那些既得利益者不会允许改变。
所以这次据说十八大开完会以后，所有的党代表，所有的中共高层官员，感到最开心的是，他们松了一口气，因为十八大没有讨论中共官员财产透明化的问题、公开化的问题，这样他们可以继续的肆无忌惮的大捞特捞。
除了现场嘉宾之外，研讨会上也有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通过视频网络发言，包括澳大利亚的袁宏兵教授、香港立法委员梁国雄、德国的钟维光、美国加州的伍凡，还有流亡海外的西藏学生，以及《致命中国》一书作者格雷格·奥特瑞。整个研讨会也通过互联网进行了现场直播。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台湾立法院在世界人权日的隔天通过临时提案，提出4000多位中国大陆良心犯名单，希望台湾政府立法救援，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图博人士、维权作家等。消息传到大陆民间获得反响，大陆内蒙古作家车墨表示，他身边许多朋友因言获罪，中国人权达到了冰点。他说，台湾只要强硬坚持，中国百姓绝对支持。
立法院通过救援大陆良心犯临时提案，消息持续受议论。内蒙古作家车墨和江苏维权人士顾一鸣表示，周遭许多朋友因言获罪，他们期盼台湾的人权行动坚持而且强硬。
强硬，必须强硬。我认为台湾这样在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中国大陆地区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维护什么叫做人权。官方媒体他在漠视人权，还在打压这个人民的言论自由，现在已经达到了这种极点了，达到了冰点。
如果需要我们大陆的居民也好，公民也好，有所行动的话，我是会义无反顾去做。是这样的事情要你们要多关注，要多发出声音来，希望多关注我们，不要让我们感到孤单。
立院提案中的4033位狱中良心犯名单，包括1800多位法轮功学员以及图博人士、维权人士。被关押的作家与新闻工作者全都有名有姓。
4033很少，可它代表的意义却很巨大。它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向往，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大陆民众期盼言论与信仰自由。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
这个名单本身就是打了中共一巴掌，你就是非法关押，等于国会就是承认了你是非法关押了这些人。虽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叫做无异议通过。
嗯，
其实对于我们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人，我觉得那个就是多年以来台湾深化民主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成果。
现在提案推手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要求将名单纳入两岸官方交涉平台，也关注接下来难民法等救援机制成立。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豪、熊斌、陈真台湾综合报道。